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24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周四，俄罗斯总统普京没有否认美国关于朝鲜向俄罗斯派遣3000名军人的说法，但表示朝鲜军队如何部署由莫斯科决定，包括可能派遣他们到前线同乌克兰作战。普京发表这个言论之际，俄罗斯议会下院国家杜马批准了他6月份访问平壤时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签署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这项协议要求俄罗斯和朝鲜在一方受到攻击时立即使用一切手段提供军事援助。另据韩国国家情报院报告，俄罗斯当局将向被派来的朝鲜士兵每人支付每个月大约2000美元的薪资。截止到周三，朝鲜派往俄罗斯的兵力有3000多人，到12月份左右规模将增加到10000多人。国情院指出，朝鲜的兵力还没有投入战场，多数分散在俄国的各种训练设施中，目前应该是处于适应阶段。此外，俄罗斯军方正在选拔大批可提供韩语翻译的人员，并对朝鲜士兵实施军事装备使用方法、无人机等特殊培训。日前，美国佛罗里达大学选举实验室的追踪数据显示，截止到周三，选择提前投票的美国选民人数稳定上升，已有近2500万人提前投票。与此同时，北卡罗来纳州和乔治亚州等关键选区也在提前投票的第一天创下纪录。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在乔治亚州泽比伦的竞选活动中说，乔治亚州的投票数量创下了纪录，事实上每个州的投票量都达到了新高。会后，川普在乔治亚州杜鲁斯的集会上与前福克斯明星主持卡尔森和前独立总统候选人小肯尼迪同台造势，并鼓励支持者提前投票。根据民调机构 538 和美国广播公司的数据显示，川普和贺锦丽在7个关键州的支持度势均力敌，川普在其中4个摇摆州领先，贺锦丽则在3个摇摆州领先，不过双方的差距都在2个百分点以下。据《华尔街日报》周三公布的最新全国民调显示，川普以47%-45%领先贺锦丽2个百分点。今天，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出席全美国防大学的活动时说，美国对中共利用人工智能镇压本国民众、传播错误信息并破坏美国及其盟国的安全感到担忧。白宫今天稍早宣布了一项解决 AI 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的备忘录，这个框架的目的在于对抗中共等敌手把 AI 用于军事，同时建立有效的保障措施以维护公众的信任。沙利文说，刚刚颁布的 AI 新指引将部分帮助解决这些担忧，并为发展中经济体和世界各地的其他合作伙伴提供替代方案。他说，我们知道中国正在利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它自己的技术生态系统，但它不保护敏感数据，可能还会导致大规模监视和审查，可能用来传播错误信息，并使各国容易受到胁迫。沙利文还表示，美国在识别外国干预选举方面取得了进展，但他承认要达到美国需要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日前，南海局势持续升温。周四，印度尼西亚海事安全机构表示，一艘中共海警船因扰乱印尼在南海的勘测活动被驱离，而且这是中共海警船在本周内第二次被驱离印尼水域。尽管印尼政府多次在他们的专属经济区内发现中共海警船，但这次事件发生在印尼新总统苏比安托刚上任几天之后，因此格外引发关注。印尼海事安全局周四说，一艘中共海警船靠近印尼的一艘勘测船，导致印尼国家石油公司在南海的地震数据勘测工作中断，因此这艘海警船被驱离。此外，本周一在一艘印尼勘测船附近发现中共海警船之后，印尼巡逻船跟中共船上的人员进行了联络，但对方坚持说这片海域属于中共当局管辖。随后，印尼海岸防卫队和海军舰艇把这艘船驱离。这些事件发生在印尼纳土纳群岛附近，距离中国海南岛大约1500公里，这个水域位于南海南部，印尼和中共当局都说对这个海域拥有主权。日前，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官员表示， 一名非法入境的中国女子身染罕见、死亡率很高的抗药性结核病。随着她在多个边境设施中转移，几百名被拘留者和工作人员都暴露在染病风险之中。周三，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兰德里、总检察长穆里尔表示，为了阻止疾病传播，他们要求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在路州卫生局许可前不得释放可能被感染的被拘留者，但被 ICE 拒绝。因此他们提出紧急诉讼，并取得了法院的临时限制令。被路州起诉的对象包括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以及多个边境机构。路州认为，在面对公共卫生危机之际， ICE 执意释放可能的染病者将违反美国宪法第10修正案以及路易斯安那州的主权。起诉书中说，这名中国女子患有一种罕见的侵袭性的抗药性的结核病，一旦感染以后死亡率很高。州长兰德里说，目前接触者仅限于拘留中心之内，公众没有感染风险。
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